耶利米书31:1-6，哀痛必变为欢乐。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哪，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锡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阿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位朋友，我们深深感恩，愿主的平安都与你们同在。我们感谢神，今天也是礼拜天，我们再一起来敬拜神。现在我看见这个窗外都是有阳光，非常美好的照进来，让我们经过好几天生活在一个灰灰蒙蒙的这个情况的底下，今天我们看得见有这些美好光明的一天，我们深深感恩。是的，这就是人生，人生里头常常都充满了有一些是好像是阴天一样的情况，就是看不见阳光，但是我们很感恩神却已经在他的安排的最美好最恰当的时候为我们做最好的预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这个在旷野路上蒙神恩。经文的记载是这个耶利米书31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很感恩。今天我们一块的来思想这一个问题。旷野，旷野这个词，这个一个字，它里头包含着一些很丰富的意思，尤其是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大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主题。其实在过去我曾经也很多次用旷野来做一个讲道的一些主题或者有关系的一些材料。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打开圣经，你就发现哎哟，在圣经里头都充满了一些旷野的故事。很多人，圣经里头的人物，他们都曾经生活在旷野里头，他们都曾经走过旷野的道路，在旷野的当中，他们经验过许许多多的人生里头的一些困难的时间。譬如说讲到这个亚伯拉罕，这个雅各，甚至约瑟，甚至于这个摩西，这些人物，大卫等等，他们都曾经在旷野里头度过一些他们人生里头重要的时候，而这些旷野的经验也大大的丰富了他们的人生。来到新约圣经，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也曾经在旷野里头受到魔鬼的试探，但他靠着神的话语能够胜过这些试探，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也常常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跑到这个旷野去祷告，去安静的来亲近神。然后我们也看到西洗约翰，他也在旷野里头传讲天国的道理，劝人家来悔改归向主。我们也看到后来的使徒保罗，当他当初上信耶稣之后，有一些弟兄不能够接受他，怀疑他是一个骗人的，所以都不跟他来往。所以这个时候神就把他保罗带去这个亚拉伯的旷野，在哪里他待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在哪里神预备他。后来时候到了，神就让他从旷野的地方出来，然后就成为神所使用的外邦人的使徒，传讲主的福音。所以旷野这个故事在圣经里头我们都可以找得到，还有我们看见旷野的经验也的确是造就了许多属灵的伟人。 其实在我们自己每一个信徒的人生里头，你也可能走过旷人生的旷野的道路。我们所以今天要来分享一下这个题目。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色列的地图，其实我们发现以色列的中间的部分还有南部都是旷野的地方，难怪在圣经里头都提到旷野的一些事情，也圣经里头的人物他们也曾经走过就是旷野的道路。当然旷野不单只是在地理上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些没有生长的地方，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木的地方，都是生活很枯燥的，甚至是一些无水之地，就是很干旱的，水也不多的地区。走在这些路上的人，他们总是感觉到很辛苦，但是又不能不走，因为如果你打开这个以色列的地图，如果要从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一定会经验过旷野的道路。但是旷野也不一定只是在地图上找得到，其实在你的心灵里头也可以找到这些旷野，在你的人生的经验里头也走过一些无水之地、干旱之地，充满了困难，甚至感觉到很孤单，甚至感觉到无助的时候，但是这些宝贵的经验却能够造就你的人生，改变你的人生，甚至让你以后更刚强起来，更能够坚定的来依靠我们的主。在走在这些广大无垠的旷野的当中，你会发现哎呦，人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脆弱，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很有限的，看见这么广大的一个旷野，我们其实很微小的一个人，我们就感觉到原来我们是多么的无助，多么的没有能力。走在这个旷野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到我们不能够骄傲，我们不能够自高自大，我们需要谦卑，我们需要来依靠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在人生的路上，正如刚才我说，我们总会遇到有旷野的经历，可能有些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已经经验过旷野的道路，也有人可能去到中年，甚至中年以后才跑进旷野的经验。我们在这边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你们都是移民，无论你们是老的移民或者是新的移民，大家都经验过刚来到这个地区的时候就好像来到旷野一样。为什么？因为你马上发现刚来这边的时候，你发现这周围的环境跟你过去已经很长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原居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有人说是两码事，完全不一样的，跟我们当初移民的时候我们所想象的，我们所梦想的可能都有一个差距，都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旷野的经验，但是没有跑过这一段，做一个新移民重新适应一下这个地区的人，我们就没办法走到今天这一个丰盛的一个地步。今天很多人已经安定下来，很适应在这边的生活，感觉到这就是神带领你和你的家庭来到这里安稳的居住下来的地区，我们很感恩。但是回想过去，这是旷野的道路，却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经历，能够帮助我们、安慰我们、也鼓励我们。从圣经里头，我们看见这个大卫王啊，大卫他还没有做王之前，当时的以色列的王就是扫罗王，他就是因为他有一点妒忌这个大卫的才干和能力，于是乎就要来害他，甚至要派人来追杀他，所以这个大卫没办法，于是乎他就要把自己躲在旷野里头啊，离开远离这个扫罗王的这个势力的范围。就在这个旷野，就是生活非常困难、很枯燥的时候，他就度过了人生里头最精壮的十几年。但是也是他人生后来有重大的蜕变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看见，这都不是人起初我们所能够明白的。 从人的角度我们就觉得，哦，大卫很辛苦啊，他很悲哀哦，他要逃跑啊，他要躲避扫罗王的追杀，他要藏在这个旷野里头，哦，就是一个根本就是不是人能够住的地方。但是却就是在一个这么艰难的时候，神就训练这个大卫，培养他成为后来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君王，也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所以我们看见了旷野有两方面的，第一，他可以把一个人的意志摧毁了，有人跑进这个旷野里头，可能就感觉到很失望，很灰心，感觉到前途不知道如何，所以他就从此就灰心丧志。但是旷野有另外一个目的，也就是也把人的生命可以建立起来，看你怎么来处理你现在所面对的人生的旷野。如果你很消极的话，你就慢慢的让这个旷野把你摧毁了。但是如果你很积极的，如果你很认真的来看待这个旷野的经验，你就发现到头来这个旷野的就能够把你的生命重新建立起来，让你有一个新更新的人生的道路，美好的一些前途。我们满心的感恩，所以看你怎么来看待这个旷野。所以旷野的经验其实很丰富的，对我们来说是很丰富的一种信仰的一些经验，也是我们人生里头很重要的操练。在旷野里头的经历可以让人家得以更新，就好像大卫一样，他整个人被更新起来，他更明白神的心意，更懂得知道如何来侍奉主。以后当他当了君王之后，他又懂得怎样来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这都是我们当基督徒的我们也发现的事情。你走过一些困难的时候，今后你的整个生命都改变，你整个人生的态度都完全的改变过来，甚至你知道过去自己的弱点在哪里，软弱在哪里，我有改正它，我有悔改，我有回转，我知道在哪里我要更新起来，要成长起来。这都是旷野里头的经历，圣经里头常常都藏着这些故事。如果我们好好的来看一下圣经里头的有关于这些人物他们走在旷野时候的经验，就是不得了的。这人在旷野里头，人就变得很有深度，那就是说我们不再好像过去生活得很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都很安逸，甚至意识乎我们都不会深深的来思想我们的人生，我们就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得过且过的来度过我们每一天。但是你碰到旷野，碰到困难，碰到甚至有危险的时候，你要重新一次的来调整你的人生，所以你就看世界不一样，你看你的人生不再一样。譬如说有人因为生过一场的大病，几乎接近死亡的边缘，但是蒙神的保守，他康复过来，他健康过来。当他康复过来之后，他回顾他的过去，他就发现原来当他在生病的时候，不单只有病痛，不单只有不舒服，还有在当中他可以安静，他可以在深深的在反省他的过去，思想他的人生，也知道今后如果神给他还有生命的话，他要怎样带来我怎么带来度过他未来的人生和未来的日子。这就是一种深度的一种反省。很多弟兄姊妹跟我分享的时候都讲过他们走过旷野的日子，曾经人生的工作上遭遇到很大的挫折，面对很大的失败，曾经在家庭里头，家人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很不和谐，家庭里头再没有爱，没有温暖，只有冷漠，只有吵架，只有冲突，那一段时间是很难，是家庭在旷野里头的时间。但是当我们懂得反省， 我们就重新一起的来看自己，重新一起来检讨一下自己的错误，甚至于我们重新一起的来整理一下我们家庭的关系，如何的彼此的来对待，如何的来有一个沟通，有谈话，这都是慢慢变得有深度的一种人生。走过旷野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不再一样了，这就是很重要的。在旷野里头，我们有两个选择，一就是我们要接受磨练，就是在旷野里头无论多困难，我要接受这个操练，磨练我，训练我。第二，你可以很灰心很悲观的说，哦，我就是这样了吧，甘愿安于现状。如果在旷野里头没得吃，那我就饿死了。如果在旷野里头生活怎么困难，那我就死在这里好了。但也有人他不愿意这样，他要接受磨练，在怎么困难的时候，他要在旷野的地方，他要找水源来喝，找东西来吃，甚至要适应自己面临一些很艰苦的生活的环境，慢慢慢慢，他整个身体健康起来，强壮起来，甚至于他磨练了一个很刚硬的一个性格来面临这些事情。所以在旷野里头，是在乎你怎么选择。对于我们一个属神的人，我们面对旷野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圣经里头找到一些方案，找到一些我们如何在旷野里头生活，度过这些旷野的时间，以至于我们蒙神的带领。所以在旷野里头，我们最大的得着可能就是我们学会了如何面对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在乎我们自己，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当前的一些困难，面对当前的一些不顺利的环境，面对一些对我们感觉到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的时候。譬如说很现实的说，现在我们面对的疫情，这么长久一段的时间，这个疫情还没有离开我们，还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包围着我们，影响着我们，好像重重的压力把我们压住。这就是我们生命里头的一种旷野的时间。你是会怎么样来面对自己，调整一下我自己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态度，我在家庭里头的时间，怎么样来调整一下我与神的关系，这些都是面对自己的时候。所以不要错过了每一次的旷野里头的经验，可能是神给你一个祝福的起头。我们现在要感恩赞美我们的主。当在旷野的时候，一定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反思反省，然后就发现原来我们还不真的来认识自己，真正的自己可能已经失落了。在过去的生活当中，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以为是顺利的环境当中，把真正的自己已经失掉了，迷失了。但是当你进入困难当中，受环境的所压力的底下，你慢慢的反而把自己真正的自己找回来。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神的恩典，忘记了神的能力，忘记了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都是依靠自己，靠自己来度过我们的人生的时间，靠自己来做工。但是在旷野的时候，我们在没有从前那么方便那么容易 的情况和环境，我们要懂得反省，再一次把我们与神的那种最美好最亲密的关系重新一次把它找出来，重新一次发现我们在神的眼中原来是多么多么的宝贵。这就是一个很重大的一种发现。还有在旷野的地方是很安静的，在没有在城市里头的吵吵闹闹的声音，在没有人与人之间很多 不必要的讲话，你听不到这些杂音，很清静很安静的时候，忽然之间你发现你的听觉你的嗅觉都敏锐起来了，你都能够听见一些平常听不见的声音。 可能一阵风吹过来，你听得到他的声音。可能有一只昆虫飞过来，你也听得见这个昆虫的声音等等，甚至你可以听到你自己的心跳的声音，听得见你自己呼吸的声音，只是平常你没有办法听得到的。就在这个时候，神要向你讲话，就好像在圣经里头神向以利亚讲话，就是在他旷野的时候，神差派天使供应他的需要，鼓励他，安慰他，在这个时候他能够听得到。他的感觉到，当以利亚感觉到自己很成功，人家都很欢迎他的时候，他听不见。但是他孤单一个人的时候，走在旷野的道路上，他就能够听得见神的声音。我们不也是需要这样的时间吗？神就是需要我们听见他的声音。如果你还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可能神要通过你将要面临的环境，让你听得见他对你最美好的声音。人生就是在这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可以加倍的来认识我们的神，甚至可以深入的来经历一下神的作为。圣经里头所有的人物，不是因为他们读很多书，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就很聪明，而是因为他在生命里头经历了神，神让他们在他们人生的旷野的时候找到神，明白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我相信神这样对着圣经里的人物，今天他也愿意这样的来对待你，也对待我们每一个人。人的软弱就是这样，我们都是很软弱的，我们都是很脆弱的。我们最失败的地方就是在于，当我们自己感觉到生活很美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亲近神了，我们就不会来渴慕神了。就因为我们觉得很满足吧，因为我们觉得自己都过得很安逸嘛，很舒服嘛，我们就觉得哎呦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都没有好好的来亲近神。就算我们说来敬拜，哦，只是一个小时我们来敬拜而已，之后可能我们还是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人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神有些时候容许一些困难临到我们？这些困难就好像是旷野的时间一样，旷野的时期一样，让我们面对生命里头的困难，但是又是我们可以承受得来的，好让我们在这些困难的经历当中发现神是真真实实的与我们同在，和他给我们有丰丰富富的供应。感谢神，就是神就是这样。为什么他要一些容许一些旷野临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走进旷野的一些经验当中？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在一个平常顺利安逸的环境和生活当中，我们不亲近神，我们没有去思考神。当问题来了，灾难来了，问题麻烦来了，我们才懂得安静下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哪里都去不了，我们躺在床上，眼睛往上瞧上来看，我们在思想神，就是这样。所以人生的旷野的经验，是叫我们在神的里面可以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怜悯。大卫，我们再讲一下这个人。大卫这个，当他做王之后，因为他人生里头有一点污点，有点错误，后来他的儿子就起来要来夺他的王位，追赶他，他的儿子亚沙龙甚至要把他的父亲大卫要杀掉，要派人追杀他。在这么危险的时候，大卫又再一次的逃跑进去旷野里头来躲避一下。就在这个这么痛苦的时候，他写下了诗篇63篇。以前他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还没有做君王，现在他被人家追杀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君王，他已经习惯了做君王的这么美好 的生活。所以第二次在旷野的时间是加倍的困难， 还有这一次是他儿子，他亲生的儿子要来杀死他，要追杀他。他做一个父亲是多么的难过，多么的伤心和悲哀，这是他旷野的人生的经验。但是你没想到，在这个当下，神就要来教导他，管教他。他写下了诗篇63篇，我们可以说是精细之作，就是说是一种没有这个经验的人，他写不出这样的一些诗篇，这些美好的话来。诗篇63篇是美好的一首诗，他头一句话就已经很感动人的心。在头一句话里头，你就看到他的生命里头一个很深很深的反省。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你看，我们现在每一句话把它读出来，都感觉到这种感情在里头的。是一个住在王宫里头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美好的诗句。平凡顺利的人生，他没有办法会想到这些话语出来。只有他当他在旷野的路上，在逃亡的时候，生命不知道明天如何的时候，他反而更深一步的来思想他与神的关系，神对他是多么多么的重要。这不是刚才说吗？在我们人生美好的时候，我们不会亲近神，不会渴慕神。但在这里，大卫他转过来要寻求神，他说，我要寻求你，神啊，我要寻求你啊！在这个旷野沙漠的地方，干旱疲乏没有水的地方，我多么的来想你，切慕你。这就是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在旷野这么安静的地方，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他只听到他向神对神呼求的声音。来到今天的经文，耶利米书31章，其中有一句话，就是第二节，这句话说，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离开了这个埃及当奴隶的地方，再不用面对敌人的刀与剑的危险。这个时候神说，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当他离开这些为奴隶的地方，他们享受安息。但是在哪里享受安息？是在旷野里头。他曾在旷野蒙恩，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要咒诅，为什么我要进到这个旷野这个地步，进到这么困难的情况里头？这可能是神给你安息的地方，这可能就是神为你特意从来没想过的可以安息重新得力的地方。所以他说，你在旷野里头可以蒙神的恩，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以为说，哦，我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定的时候，就是安息的时候。那不一定的，有些时候进入旷野也是一种心灵里头的安息，因为你在哪里，再一次的发现真正的自己，再一次的发现神与你是多么美好的亲近和亲密的一种关系。那么神在要我们在旷野里头蒙什么样的恩？他说我们要在旷野里头蒙恩，是什么意思？蒙什么样的恩？神有什么恩典在旷野里头要给我们的？在耶利米书31章，是他对以色列人说的，也是对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来说的，跟随他的人来说的。我们到底在人生困难的时候，你感觉到孤单无助的时候，你感觉到自己很疲乏的时候，我们蒙什么样的恩？他有什么样的恩典要赐给我们？有几方面的，在这个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的。首先第一，在这个旷野的时候，我们所蒙的恩，就是我们发现神原来他要永远的爱我们，神要永远的爱我们。 这是多么宝贵的一句话。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人找不到爱，没办法经验爱，没办法拿到爱，在家庭里头找不到爱，在朋友当中找不到爱，在他的婚姻里头也找不到爱。但是神说，我要永远的来爱你们，这是神对我们说的。在第三节圣经说，古时，古时的意思就是从远方耶和华神已经向以色列来显现。以色列几个字原文是我，这是我们，对我们来说的，神对我们来说，从古时从远方我已经爱你。还有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圣经里头我觉得这一句话把神的爱表达的最完美最完全。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朋友，神爱你，弟兄姊妹，天父爱你，他又以他的永远的爱来爱着你。从这一句话当中，我们发现这个爱是多么的奇妙。首先我们看见这段经文里头把爱这个希伯来语把它用作名词，也用作一个动词，因为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所以它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从来只知道爱是一个名词，却没有是一个动词。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被人家爱过，没有经验过什么是爱，他只听说有爱这样的一个名词，却没有经验过被爱的一种经验。弟兄姊妹，可能你在过去有过这样的情况，直到有一天当你发现神是多么的爱你，他是如何的爱你，神爱你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背负十字架，因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恶，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忍受种种的痛苦，甚至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为什么？爱，神就是爱。所以是爱，在神来的角度来看，是不单是一个重要的名词，也是一个动词。他借助爱的行动来对待我们，来拯救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是多么的宝贵，因为他爱我们。第二，他也讲到爱的范围。爱的范围是什么？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还是更大的吗？没有，爱的范围是永远。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爱的范围就是没有起头也没有结束，这是永远的意思。在这个世界里头，爱都有一个原因，都有一个起头，但是很多时候很可惜，爱也有结束的时候。从一个非常的爱慢慢变成为冷淡的爱，最后爱也结束了。我们常常在人世当中发现这样的一种关系，叫人家感觉到悲哀。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却不是这样，他说他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爱，是没有起头也没有结束，他永永远远的爱着我们。无论我们有什么情形，他还爱我们，无论我们改变的如何，神还是爱我们，因为在神的里面他从来没有改变，他是永恒的一位主。还有这里说，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这个我是神自己称呼他自己，所以说神亲自的来爱我们，他不是差派别人来爱我们，他不是吩咐一个人来爱我们，他亲自的来爱我们。所以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见我们与神是多么的亲近，神看待我们是他最亲爱的人，所以他以他自己的爱来爱我们。虽然他手上有很多天使，很多天君，有很多仆人，但神说，我还是亲自的来爱你哦。你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重要哦，多么的宝贵哦。所以今天就算你在旷野的道路上，面对旷野的操练，很孤单，很无助，很疲乏，很软弱，很痛苦，但神对你说， 就在这个时候，神对你说：“我爱你，我愿永远的爱来爱你。”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第二个情况，为什么神要我们在旷野蒙恩？就是说，神要借着旷野来苦练我们，苦练我们。神不单只要训练我们，神不单只要锻炼我们，神要来苦练我们哦。因为旷野的时间是艰苦的，旷野的日子的当中，我们是为难的，所以我们感觉到神就简直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最痛苦的地方，用火一般的来锻炼我们，苦练我们。生命记第八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当他们还走在旷野的路上，以色列人就发现是神引你们经过了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有雀子，有干旱无水之地。你看，原来我们经过的旷野是可怕的，是危险的，是叫人家不舒服的，感觉到很枯燥的，很没力的，甚至没水可以喝的地步。但是不要忘记，神却命定我们要经过，神却安排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个旷野。那就是说，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经过，经过许许多多不同的遭遇、环境和情况，但是在此当中，神都有他最美好的心意。神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原来神要借着这四十年在旷野的时间当中引导他们。”神从来没有离弃他们，神没有离开他们，好像在旅途上一个很有经验的向导一样，他带领着我们，指导着我们走每一条的道路和每一段的路程，都在他的指导底下。他要苦练我们，目的要我们成为很成熟的一个人，成为一个很合乎他所用的一个人，成为一个蒙神今后要赐福的一个人。甚至生命记第八章说，又在旷野要试验你，试验苦练你，试验你，目的是叫你终久享福。你看见这两节圣经里头，这个你这个事是重复重复重复的说的，所以你在神的眼中是重要的宝贵的。神要在你的人生里头给你一些美好重要的功课，可能是在旷野的时间，但是都是为你的好处。因为他说叫你终究要享他的福，这就是叫我们在旷野蒙恩的这个第二个原因，叫我们经过苦难之后要享受美好的福。正如刚才说，旷野是经过的，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只是经过一段时间，末后要享受迦南地的美福。就好像刚才说，我们当新移民的时候好像是在旷野，很困难，很不适应，但慢慢慢慢经过神的引导，神的苦练，我们现在可以享福了，我们可以安定下来，享受这么美好的一片土地，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他苦练我们，就要叫我们终究享福，并且在当中圣灵就告诉我们说，是磐石流出水来，让我们可以喝。在这个旷野的地方，把玛纳从天上赐下来给我们吃。你看到了，这个你这个字要重复重复的出现，一切都是为了你，一切都是为了你的着想。他给我们水来喝，这个水也可以代表是这个卧水，就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卧水。玛纳从天上而来的粮食，就代表基督给我们的生命，供应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发现改变的首先是我们里面的灵命，然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环境，神也在帮助我们在改变的当中。不错，旷野是一个不好的环境，但神却通过这个不好的环境来改变你跟他的关系，来改变你内在的灵命， 让你的属灵生命能够复兴过来，能够再一次的为神有火热的心，被神所使用。第三，为什么我们要在旷野蒙恩？因为神要再一次的来建立我们。过去我们是失败的，过去我们是软弱的，过去我们是痛苦的，过去我们是悲哀的。每一个人都曾经经验过痛苦，经验过流眼泪，经验过我们痛苦到一个地步不能睡觉，身体健康不好。但神却在说，在旷野之后我要再把你重新一起的建立起来。这个地图就是在东南亚的这个地图，就是我们中间有个地方我们叫做金三角，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金三角？这个地方就因为它刚好在三个国家的中间，就是这个缅甸、泰国、辽国、中国，只是中间这个很是三角的地带而成。我觉得很多年前我也曾经神的带领，我也有机会去到这个金三角的地方，当时宣教的探访布道的工作，与当地的教会的基督徒有联系的地方。我去到哪里就发现那真是一个旷野的地方，因为充满了困难，很危险，有很多难处，人在哪边都很贫穷，人在哪边都受到很大的压力，有人在哪边种鸦片，有人在哪边要吸毒，有人受到这个毒品的伤害。所以很多基督教的机构在哪里推广这个福音的工作，建立教会，也借着福音凭着信心来帮助这些人来戒他们的毒，戒毒的工作在哪边很多，也很成功，很成就。所以我亲眼看到这些工作，也看见神的福音的大能如何在贫穷的人当中，受毒毒品吸毒所害的人的当中改变他们，也在一些很贫穷的山区的少数人民族的当中，神也大大的动工，以至于很多人来归信耶稣。很多人走在这个金三角的地方就好像是进入旷野一样，曾经受到很多很多的伤害，但神也大大的动工，满心的感恩。神原来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让我们看见他的作为，在旷野里头叫人可以蒙神的恩。有一位在当中工作了很多年的牧师是这样的，他是一位缅甸这个一个华侨的后裔，这个人因为吸毒的缘故，他身体与心灵都受到很大的伤害，他很想戒毒，但是每一次都不成功，他戒毒33次不成功，最后成功是不是因为靠着吃药来戒取他的毒，而是靠着福音，靠着相信耶稣。他后来做了一个信耶稣的人，神也呼召他做一个牧师来牧养当地的人，因为他知道他从这些人的当中出来的，所以我要回去服侍这样的人。他曾经是一个吸毒的人，所以他也很盼望来帮助这些吸毒的人，让他们能够脱离吸毒这一种捆绑，以及可以归信耶稣。所以他要做当牧师，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就神却让他进入一个旷野的时期。为什么？因为当时当他读神学院的时候，很多神学院的同学不欢迎他，很怕他，因为不晓得就知道他的背景是来自这样的，所以都很怕他，不愿意跟他来交朋友。他曾经遭遇过这样一些艰难，受人家拒绝的一种经验和机会，是很难受的。后来他出来要传福音，他要找一个地方，他说我要建立一个戒毒的中心，就借着福音传福音祷告唱诗歌来帮助这些人来戒毒。他要找一片土地，但找来找去找不到好的，因为他的金钱也不多。后来找到一块地，这块地他很喜欢，他感觉到神赐给他的，但他旁边的人总是警告他说这是不好的土地，很难做工的，这不好，甚至有人说不如这样吧， 我送你一些钱，让你去别的地方去买另外一块土地来做这个福音工作吧。但是这一位牧师张宇牧师，他还是说没有，不要，谢谢你。我知道神要我经验这些一切，就是要在这一片人瞧不起的地方，我要做这个福音戒毒的工作。终于他就开始这个工作。神后来也感动啊，在台湾有一位女传道人也跟他认识之后，也愿意跟随他，也嫁给他当他的妻子，让这个牧师师母他们是同性合一的，在这一片贫穷困难的地区里头，好像旷野无水之地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起初几年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靠着依靠神，神让他们在旷野的经验里头却看见能够蒙神的福。后来人家都很惊讶地发现，这个地区却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来跟随他们，来听他们的福音，来接受戒毒的工作。很多人很成功地把他们身上的吸毒的习惯都卡断了，从此之后不再吸毒，跟随耶稣。他工作当中已经超过有1000多个人因着他的福音的工作戒毒成功，也相信了耶稣。前几年他的师母因着患病的缘故离开了世界，回到天家里头去。这个张宇牧师也已经退，从这个工厂上退下来，交给新的一代的传道人来带领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在他们当中，在当地还是继续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在本来是好像旷野的地方，很困难的时候，但神就是来把人苦难出来，以及这个工作最后能够看见神的恩典，神的福音的大能，要在这个不可能的情况底下变成为神的大能。所以有一本书就写他们这个故事，叫做《台北爱无间》，写得很好，很感动人的心。圣经耶利米书31章第4节说，神说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名，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这里重复讲到建立，建立，神要我们经过旷野，不是要摧毁我们，不是要来伤害我们，他是要来建立我们。他以苦难来锻炼我们，但是目的是要来建立我们。好像张宇牧师和他的师母，他们被神通过旷野的操练被建立起来，他们的工作能够吸引这么多人来归向主耶稣，以及就好像这段圣经里头说，他与这些戒毒成功的人可以一块的来欢乐歌唱跳舞赞美神。从今以后，他们这些人曾经受伤害受捆绑的人可以得以自由释放，美好快乐的人生。耶利米书30章19节说，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致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致卑微。你看到了，神目的不是要我们减小，不是要叫我们卑微，反而我们有尊荣，反而我们有增多，我们增大，深深感恩。32篇第7节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感谢神，神让我们在旷野的经验，在困难的时候还能够有欢喜快乐的歌来唱，就好像大卫他写下了诗篇63篇，他渴慕神，这是他快乐的歌，感谢神。旷野是一条茫茫路，好像看不见它的尽头，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旷野的路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是以色列人要经过40年的旷野路，但最后他们的终点站是迦南美地。感谢神，旷野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过程，但是神 请你记住，神却为你的人生做了最美好的安排。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弥赛亚，他也是圣经说末后的时候他要再来的君王。现在我们好像在旷野当中，但神其实已经为我们最美预备最美好的祝福。旷野路上蒙神恩，你今天还走在旷野的路上吗？请你注意一下神给你的恩典，就是因着神要你蒙的恩典，有一天你有走过旷野的路，还有走出旷野的地方，经验神给你永远的福。愿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神。